召会的历程。第一篇，召会的产生。所谓召会的历程，就是召会的过程，也就是平常所说召会的历史。一，在永远里。说到召会的历程，就是说到召会的来历和过程，我们就必须从永远说起。召会乃是从神永远的计划里出来的，所以在已过的永远里，在还没有受造之物以前，神的心意中就有了召会。这意思是，召会乃是在神的心意中，从已过的永远就有的。因此可以说，除了三一神之外，召会乃是最古老的东西。二，隐藏在神里面。召会是隐藏在神里面的奥秘。虽然从已过的永远就有了召会，但从那时起，召会一直隐藏在神里面。换句话说，虽然在已过的永远里，神就要有召会，但神从来没有和任何人，甚至也没有和天使说明关于召会的事。在创造里，神是以召会为趋向，为目标，他所以创造万有，就是为要建造召会。他的创造是以召会为目标，是趋向召会的。不仅如此，在创造里有相当部分是预表召会的，然而这些用意、这些趋向和目标，神从来没有告诉过人。因着是的确是存在而没有告诉人，所以是隐藏的。因着是隐藏的，所以是奥秘的。好比我明明有话要对众人讲，但我却一直不开口，过了一会儿，众人就会说我里面藏着一个奥秘。我有话在心里而不说出来，就是奥秘。同样的，召会是一个奥秘，是从永远以来就隐藏在神里面的故事，是的确存在却从来没有说出来，而一直藏在神里面的。换句话说，在召会隐藏的时期，只有神自己知道，除了神之外没有人知道。虽然在创造里也有关于召会很高的预表，但天使不懂得，旧约的人也不懂得。在旧约里有许多人事物都预表召会，象征召会，但在那个时候，人经过那些事或者读过那些记载，并不懂得那些故事，乃是表明召会，就是指着召会说的。因为在旧约时期，召会还是隐藏在神里面。在旧约里也有好些预表说的召会，但是读旧约的人也是不懂的。有的人读圣经读得不准确，以为在旧约就有了召会，这是不对的。在旧约里从来没有提到召会，旧约中所提到的召会都是含义的、预表的，而不是明文的。这不是说在新约以前没有召会，在新约以前是有召会，但却是隐藏的。召会是从永远里就有的，但在新约以前一直藏在神里面，藏到新约的时候为止。以弗所三章三至六节所说的奥秘就是召会。四节说，你们念了就能借此明了我对基督的奥秘所有的领悟。基督的奥秘就是召会，基督奥秘的故事都在召会身上。可以说，若是把召会剪掉，基督就没有什么奥秘了。所以基督的奥秘，其关键中心点就在于召会。得知基督的奥秘，就是得知召会的事。五节上半说，这奥秘在别的世代中未曾给人们的子孙知道。别的时代是指使徒以前的各时代，这意思是不仅在亚当的时代、亚伯拉罕的时代，神没有将这奥秘给人知道，就是到了申言者的时候，连以赛亚等人 虽然能预言主耶稣的成为肉体，但他们还是不知道召会这奥秘。在别的时代，神从来没有给人知道召会的事，像如今在灵里启示他的圣使徒和申言者一样。这个申言者不是指旧约的申言者，乃是指新约的申言者。就如行传十三章一节说，在安提阿当地的召会中有几位申言者和教师，新约的申言者领受圣灵的启示。这意思是，当使徒和申言者出来时，也就是新约时代开始的时候，圣灵才把这奥秘启示给他们，向他们打开这个奥秘。以弗所三章六节接着说，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个身体，并同为应许的分享者。这个奥秘就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能在基督耶稣里同为一个身体，一同成为基督的身体。所以这奥秘就是召会。九节说，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，这给我们看见这奥秘乃是从已过的永远就隐藏在神里面的奥秘。从已过的永远经过了旧约的各时代，直到使徒和申言者出来的时候，这奥秘都是隐藏的。换句话说，这奥秘一直从已过的永远隐藏到使徒和申言者得到启示为止。哥罗西一章二十六节说，历世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，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，从前是奥秘，但现在显明了。二十六节虽没有明说召会，但从二十五节可以看见，这个奥秘就是召会。至于二十四节则明说，基督的身体就是召会，这就更清楚了。圣经中头一次提到召会是在马太十六章十八节，第二次是在马太十八章十七节，这两处经文都是主在地上对门徒说的，换言之，乃是一直等到主成为肉体，并且被门徒认出他就是基督，是活神的儿子时，主才提起召会，才把召会说出来。然而主在那里乃是说，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，是要建造，而还没有建造。所以主说这话时，在人这一面，召会好像还是将来的事，但事实上，召会是早在神里面就存在的，只不过在新约以前是一个隐藏在神里面的奥秘。奥秘的两段落，宇宙真实的意义是在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故事，而这个关系和故事一直是奥秘。这奥秘可分为两段落。神的奥秘，哥罗西二章二节说，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神的奥秘是在基督里显明出来，所以基督就是神的奥秘。用比较通俗的说法，可以把奥秘改作故事，也就是说，神一切的故事就是基督。人在基督以外绝对找不着神的故事。九节又说，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，神一切的讲究，一切的故事，一切人不能明了的奥秘都在基督里，所以基督就是神的奥秘。基督的奥秘，以弗所三章四至六节说，基督的奥秘就是召会，因为基督自己就是一个奥秘。基督一切的讲究，一切的故事，一切内容的奥秘，又都摆在召会里，所以召会就是基督的奥秘。这给我们看见，哥罗西书是讲神的奥秘，以弗所书是讲基督的奥秘。我们需要分别这两个。 神的奥秘是基督，基督的奥秘是召会，这两者虽是一，但其中仍有讲究。哥罗西书是讲头，就是基督，以弗所书是讲身体，就是召会。哥罗西书讲基督如何是头，以弗所书讲召会如何是身体。把头和身体配在一起，就是个完整的人，这是极大的奥秘。基督这一个头，这一个元首，乃是神的奥秘。神一切的故事都在于这一个头，也就是在于这一位基督。而另一面，召会这一个身体乃是基督的奥秘，基督一切的故事又都在于这一个身体召会。所以这是一个奥秘的两面，是一个奥秘的两种讲究。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的奥秘，基督的奥秘也就是神的奥秘。神一切的故事都在基督这头里，基督这头一切的奥秘都在身体召会里。因此说到神的奥秘，是重在神的故事都在基督里显出来；说到基督的奥秘，是重在基督一切的故事都在召会里显出来。基督加上召会，乃是个极大的奥秘。提前三章十六节说，大灾镜前的奥秘，他显现于肉体，这说出神与人，人与神之间的故事。我们要认识神与人，人与神之间的奥秘故事讲究，首先就必须认识基督，其次必须认识召会。基督是一个奥秘，召会也是一个奥秘。基督是一部分的奥秘，是奥秘的第一步，召会是另一部分的奥秘，是奥秘的第二步。基督是神的奥秘，召会是基督的奥秘。神的故事都在基督里，基督的故事都在召会里。所以要认识神，就必须认识基督，要认识基督，就必须认识召会。这个奥秘的故事，从已过的永远，经过历史历代，都是隐藏在神自己里面，神从来没有告诉过人。甚至那些天天在他跟前服侍的天使，包括天使长米迦勒，神都未曾给他们知道。即使是旧约中那些最亲近神的列祖和申言者，他们也都不知道，乃是一直等到新约开始，神才把召会启示出来。所以除了永远属天属灵这些性质外，奥秘也是召会的一个性质。召会这奥秘的性质，乃因它是个隐藏的东西，是隐藏在神里面的一个奥秘，所以召会历程的第二个段落，就是隐藏在神里面。三，在时间里启示出来，主对召会的启示。召会的第三个过程，乃是在时间里启示出来。这个启示从马太十六章十八节开始，主所以到了马太十六章才把召会启示出来，是因为那时神的奥秘已经显明出来，所以基督就能把他自己的奥秘启示出来。神已经显现在肉体里，所以基督才能启示出他自己的奥秘。马太十六章是圣经里一个大的转弯，说到基督、召会和十字架，每一个读圣经的人都必须重看马太十六章。在这一章里的第一个大转弯，就是转到基督身上；第二个大转弯是转在召会上；第三个大转弯是转在十字架上。基督、召会、十字架，这三件东西是太大了。基督显出来以后，神的奥秘已不成问题，但到了马太十六章，神那个奥秘才公开为人所认识， 那时主耶稣在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，问门徒说：人说人子是谁？若是用属灵的话说，就是人说我这个奥秘是谁呢？你们说我这个奥秘是谁？主耶稣问这话的意思是，我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一个奥秘，你们说说看，这个奥秘是谁？是怎么一个故事？人是怎么说呢？你们这般跟从我的人又怎么说呢？他们中间就有一个人名叫彼得，他说：你是基督，是活神的儿子。这就是说，神的奥秘不仅仅在人中间显出来了，并且这个奥秘显出来的奥秘也给人认识了。最低限度在人类中间，在时间里有一个彼得，他认识这个奥秘，就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这个认识乃是一件大事，大灾敬虔的奥秘，神显现于肉体，这是众所公认的。我们确信我们的神在马太十六章里是非常喜乐的，在路加十五章我们看见父神的喜乐，当那个小儿子回来时父亲就喜乐了。然而在路加十五章不过是个小喜乐，在马太十六章乃是神更大的喜乐，因为在那一天神在宇宙中那奥秘的故事被人认识了。在那里不仅有神的奥秘，就是基督这事实，并且这事实被人认识了。所以主接着说：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。在原文里，有福与喜乐同字，喜乐和有福是没法分的。主说彼得是有福的，指明神在那个时候是喜乐的。神的奥秘基督被人认识了，就是奥秘的第一面给人认识了。所以主立刻对彼得说：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这磐石就是神的奥秘，也就是基督。召会乃是建造在神的奥秘上，所以召会也是个奥秘。基督如何是神的奥秘，召会也如何是基督的奥秘。这奥秘的第一步给人认识了，第二步就可以向人启示出来，这是一个奥秘的两面，第一面给人认识，第二面向人启示出来。启示的两步，奥秘既是隐藏的，就需要启示。虽然主在马太十六章启示了召会，但那时对于召会就是基督的奥秘，还是较为客观的启示。当然其中也有些主观的成分，就如主对彼得说：彼得是一块石头，主要把他的召会建造在基督这磐石上。主耶稣的意思是，在他所要建造的召会里，彼得乃是其中的一份子。所以就彼得来说，那是个主观的启示，只不过主观的成分不够，乃是一直到使徒保罗写以弗所书时，对于召会的启示才完全主观且丰满。一个启示通常有两面的讲究，一面是预言的，一面是实现的。以赛亚七章预言神要成为肉体，就是预言神的奥秘要显出来。那个启示是预言的，不是实现的，乃是到了福音书，神的奥秘才实现出来。在马太十六章，当彼得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时，他得着了一个启示，那个启示不是预言的，乃是实现的。彼得看见了成为肉体的事实。同样的，关乎召会的启示也有预言和实现两面的讲究。在马太十六章主启示召会时，召会还没有产生，如同以赛亚七章十四节说道：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时。 基督还没有出来一样。以赛亚七章如何对基督的启示是预言的，照样马太十六章对召会的启示也是预言的。在马太十六章，因着神这奥秘给人认识了，所以主就能以预言的方式启示基督的奥秘。到了保罗写以弗所书时，对召会的启示就不再是预言的，乃是实现的。保罗说到召会的奥秘，就是基督的奥秘，就是召会，因为那时召会已经产生。保罗乃是把那已经显现出来但人尚未领会的奥秘启示出来。这给我们看见奥秘有两面的讲究，而每一面的奥秘又都有两步的启示。第一面的奥秘就是神的奥秘，论到基督，这在旧约里已经有第一步预言的启示，等到主成为肉体显在门徒中间，被彼得认识了，那就是第二步实现的启示，这是彼得所得着的。至于第二面的奥秘，就是基督的奥秘，论到召会，这在旧约里并没有明言的启示，乃是到了马太十六章主才预言出来。以赛亚七章十四节是第一面奥秘预言的启示，这奥秘在伯利恒实现了。到了马太十六章十六节，彼得才得着实现的启示。同样的，马太十六章十八节是第二面奥秘预言的启示，这奥秘在五旬节实现了，却是等到保罗写以弗所书时才得以实现的启示。主在马太十六章说到建造召会，而保罗写以弗所时说召会已经在那里。使徒保罗能指着召会说，这就是召会，这就是基督的奥秘，这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，现在摆在你我面前。不仅如此，我们所有在召会里的人就是那奥秘，那个奥秘乃是在你我身上，这就是召会历程的第三步，在时间里启示出来。四，在五旬节产生。说到召会的启示，要推到五旬节以前，十字架工作还未完成的时候。说到召会的产生，召会的实现，必须从五旬节说起。召会先是计划的，然后是隐藏的，再是启示的，最后是实现的。到了五旬节那一天，召会不仅是在神的观念里，召会更是从神那里出来了。我们可以看见，到了五旬节，召会不仅是说出来、启示出来，并且是实现出来、产生出来了。比方，我把一本圣经放在外套里，有人看见了就问，弟兄，你衣服里藏着什么呢？谁都不知道，我也不告诉谁，这样这本圣经就成了隐藏在我里面的一个奥秘。等过了一段时间，我问某弟兄，你知道在我的外套里面是什么？然后我告诉他，我里面藏了一本圣经。他听是听见了，也懂得了，知道我外套里有一本圣经，但是却没有看见。请记得，这个懂得就是马太十六章的故事。在马太十六章，主说他要把他的召会建造在这神成为肉体的奥秘上，这是个启示，但也是个预言，因为那时还没有召会。就如这一本圣经，你们听见了，也知道圣经是藏在我里面，但你们没有看见。等再过一点时间，我把圣经从怀里拿出来，这样你们就会完全清楚看见了。五旬节就是这样一个故事。到了五旬节那一天，召会就从神里面产生出来了，神把召会清清楚楚地摆在宇宙中，因此万有才知道神里面的奥秘就是召会。 从神里面产生出来的就是神。从神创造天地万有开始，所有的天使似乎都疑惑说，这些到底是什么故事？神为什么造天地造万有？他们不懂得。等到神造了亚当，选召了亚伯拉罕，甚至感动了以赛亚等伸言者以后，人还是不明白这个宇宙到底是什么意义，天地万有到底是什么故事。天使不懂得，人类不懂得，神的选民不懂得，甚至神的伸言者也不懂得，乃是一直等到马太十六章，那位成为肉体的奥秘者被人认识了，这才说出第二个奥秘。不过这还只是个预言的说法，乃是等到五旬节召会正式产生出来，第一面的奥秘才变作第二面的奥秘。第一面的奥秘是神的奥秘，就是基督。第二面的奥秘是基督的奥秘，就是召会。在此我们要特别提到，马太十六章并不只有基督与召会这两个启示，至少还有第三个启示，就是关乎十字架。不过在此我们只注重头两个启示。马太十六章这两个启示，一个是实现的启示，关乎神的奥秘，就是基督；一个是预言的启示，关乎基督的奥秘，就是召会。实现的启示是父启示的，预言的启示是子启示的。父启示的是关乎神的奥秘，就是基督；子启示的是关乎基督的奥秘，就是召会。父把他的奥秘告诉彼得，子也把他的奥秘告诉彼得。父的启示是实现的，因为那时已经有一个成为肉体的基督。子的启示是预言的，因为那个成为肉体之基督的扩大，就是召会，还没有实现出来，乃是到了五旬节召会才正式产生，召会才从神里面出来，显在人中间，成为一个实现的，摆在人面前，也放在人身上。所以召会的实现，召会的产生，乃是在五旬节。从五旬节那一天，第一面的奥秘就变作第二面的奥秘。从五旬节那一天，神的奥秘就变作基督的奥秘。我们知道神的奥秘在旧约已经说出来，但是只等到新约，在伯利恒神成为肉体时才实现出来。虽然实现出来，但大多数的人却仍然是个奥秘。伯利恒的故事发生以后，神的奥秘虽然显在人中间，但人看见那个奥秘却不懂得，还说这不是那木匠的儿子吗？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？他兄弟们不是雅各、约西、西门和犹大吗？他妹妹们不也都在我们这里吗？在伯利恒，人如何不懂得第一面的奥秘？照样五旬节那一天，人同样不懂得这个已经成为实现的奥秘。人对于这个实现的奥秘，第二面的奥秘，就是基督的奥秘，一点一样是不懂的。人似乎在问说，这些不是加利利的渔夫吗？这些不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吗？他们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？他们的胆量是从哪里来的？他们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？人不知道那是神的奥秘扩大，变作基督的奥秘了。五旬节是个大的伯利恒，把伯利恒扩大，就是五旬节。神的奥秘在伯利恒实现，基督的奥秘在五旬节实现。这个奥秘的实现，就是召会的产生。认识圣经的人都承认，整本圣经就是讲到一个奥秘的两步。第一步，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；第二步， 基督的奥秘就是召会，基督是神的奥秘，召会是基督的奥秘。今天人看见基督就懂得神，人看见召会就懂得基督。基督是神的彰显，召会是基督的彰显，这两者乃是一个奥秘的两部分。圣经里所有好的重要的东西都挂在这个奥秘上，所以人若不认识这两部的奥秘，就不懂得圣经。我们若认识这奥秘，就能懂得圣经所讲的，如此这一本圣经就不仅仅是死的字句，而变作活的，满了生命能力的供应。人所以会以为圣经是死的字句，是因人没有看见圣经乃是两部大奥秘的一个述说。人没有看见整本圣经，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，都是说到这两面的奥秘。我们可以从创世纪一章二十六、二十七节，串到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一节，看见全本圣经都是讲到那有神的形象、能为神掌权的一个奥秘的人。这个奥秘的人就是基督与召会。这个奥秘是件太大的事，我们不仅自己要看见，更要带别人看见。在生活中，我们不必劝人忍耐，有一天人看见这奥秘，他就有忍耐。我们也不必劝人要爱，有一天人看见这个奥秘，他里面就有爱。许多为神做工的人，他们追求能力，追求丰富的生命，岂不知只要摸着这个奥秘，这奥秘就是能力，就是丰盛的生命，这奥秘乃是一切。所以不是我们能忍耐，不是我们能圣洁，不是我们能爱，也不是我们自己有能力，这一切都在于这一位奥秘。神就是要把这奥秘做到我们里面，结果就是召会。我们对于这个不只要认识透彻，还要多有经历，这样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侍奉、我们的工作、我们对召会的治理就不知有多高品，分量有多重，并且内容又有多丰富。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给我们看见，这是个宝贵的东西，是今天召会所需要的。我们绝对相信，并且深深觉得，主在这末后的日子所要做的，就是这一个建造基督的身体。